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誓言全面透明调查空袭阿富汗一家医院的事件。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有不少分析担心俄罗斯将卷入叙利亚内战，重复当年在阿富汗的命运，步苏联后尘，让中国获利。美国军方正在继续推动跟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是进展缓慢。也有美国议员认为，美国必须到中国新造的岛礁附近去活动。我们还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承诺将全面和透明地调查美军星期六空袭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造成至少22人死亡的事件。这次的轰炸引发了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在昆都市管理这一家被空袭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卡特星期天前往西班牙途中对媒体谨慎地表示，昆都市的情况是混乱也是复杂的，但是他承诺将找出事实。他还表示已经下令美军向那个地区提供所需要的任何医疗援助。与此同时，无国界医生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该组织说，袭击导致12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阿富汗当局星期天早些时候表示，10到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藏身在医院中。被昆都市省的代理省长哈姆杜拉·达什尼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在回应前对他们的开枪行为容忍了一些时间。但是无国界医生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空袭之前，没有一位医院员工报告有人从医院里向外开火，并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轰炸一个完全正常运作的医院。这个组织一名女发言人说，他们已经从昆都市撤离，所有的重病患者都被转往其他医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叙利亚内战的最新动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星期天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反政府武装的空袭没有成功，整个中东将被摧毁。阿萨德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联盟必须成功，否则整个地区将被摧毁。但是他补充说，这个联盟成功的机会很大，并非微不足道。阿萨德发表这些言论之际，俄罗斯加大了对反叛武装的空袭。莫斯科宣布，俄罗斯在过去一天里实施了20次的空袭，针对10个伊斯兰国的训练营、军火库和指挥部等目标。但是，美国指责俄罗斯试图支持阿萨德，打击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而不是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了1年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说，美国不会与俄罗斯在叙利亚从事代理人战争。但是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对手之一的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华盛顿与莫斯科当然已经实际上在叙利亚发生了冲突。2008年总统大选中败给奥巴马的麦凯恩表示，在叙利亚他说我们没有战略。麦凯恩说，俄罗斯上个星期在行动前1个小时才知会华盛顿将在叙利亚开始空袭，是在以藐视和不屑的态度对待美国。俄罗斯星期天的大多数空袭目标都在叙利亚西部的伊德利卜省，也有一些在靠近叙利亚跟土耳其边境城市的伊斯兰国组织实际上的首府拉卡附近。那么美国呢，就表示是愿意跟俄罗斯合作来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但是呢，俄罗斯现在所采取的策略确实是令美国感到不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安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现在加入了叙利亚内战，使得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飞机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沙特阿拉伯等地区主要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卷入已经是越来越国际化的叙利亚内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The goal is terrorism.
目标是恐怖主义，我们不支持任何反对本国人民的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叙利亚，谁是人民，谁是恐怖分子，这取决于你问什么人。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经常把叙利亚所有激进组织都称为恐怖分子。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萨·施特维说，
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角度看，所有跟阿萨德政权交战的组织都有可能是空袭目标，所有的重点打击对象可能是大型组织。
他说的大型组织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如努斯拉阵线。不过与叙利亚政府交战的许多其他组织，据信不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就是与沙特结盟。沙特一直是阿萨德的死敌。沙特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并说空袭伤害的是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中的平民百姓。施特维说，如果俄罗斯的介入开始明显帮助阿萨德政府，让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中占上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干预。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防务与安全事务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尼认为，即使没有沙特的直接干预，俄罗斯的介入已经扩大了战争。
We have now four out of the five 现在世界五大国有四大国参与了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现在又有了俄国人。五大国唯一缺的是中国人。叙利亚冲突曾经是国内性质的，后来转变成地区性质的，如今已经国际化。
不过他说，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很快行动，因为沙特正陷于也门的冲突。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1980年代陷入十年阿富汗泥潭的历史，他们不大可能支持在中东采取持久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凯罗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成为俄罗斯舆论的关注的焦点。在国内的舆论呢，就有评论说中国会加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是也有不少的分析担心俄罗斯将会卷入叙利亚内战，重复当年在阿富汗的命运，步苏联后尘。可是呢，也有学者认为普京出于各种原因这一次在叙利亚下赌注，冒险为中国提供了良机。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分析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行动后，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传媒频道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将提供支持。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说，中国会派遣战机加入俄罗斯的空袭行动。俄中两国外长刚刚在联合国大会上会晤讨论了叙利亚问题。但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不会支持俄罗斯，中国更乐见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非常看重他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太喜欢美国，但无论从经济、从地缘政治等多方面，中国都把美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伙伴。还有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卷入叙利亚冲突会使俄罗斯衰落，俄罗斯越衰落，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地位就会越强势，俄罗斯就越能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并更加依赖中国。所以中国未必将卷入中东事务，而会从中获得好处。独联体国家中，现在仅有同伊朗在文化和种族上接近的塔吉克斯坦表态支持俄罗斯，但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的举动。乌克兰政界人士特别把俄罗斯上议院表决同意在叙利亚动武与一年前同样授权普京出兵克里米亚相提并论。一名乌克兰国会议员说，空袭使叙利亚局势火上浇油，普京试图制造更多叙利亚难民，给欧洲制造麻烦，以便施压欧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圣人日报警告说，许多俄罗斯穆斯林把普京支持的阿萨德看成暴君，他们并不认为阿萨德政权比伊斯兰国要好多少，很多人反对俄罗斯的空袭。卷入叙利亚危机的后果可能造成俄罗斯本土遭到各种恐怖攻击，那些原来曾想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也可能会留下来攻击俄罗斯国内的目标。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说，弄不好普京将与整个穆斯林的逊尼派世界为敌，而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也都以逊尼派为主。米尔斯基说，乌克兰与俄罗斯有密切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人们会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但普京这次需要向民众解释俄罗斯人为什么要在叙利亚帮一派阿拉伯人打另一派阿拉伯人。他警告说，美国当年一步步陷入越南战争的经验表明，大国非常容易卷入小国的内战。俄罗斯舆论非常担心普京将会重复苏联在阿富汗的命运。公报认为，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开始时仅是科格勃特种部队参与，后来军事行动步步升级。这家报纸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参与制造了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乌克兰东部等多处热点地区，这些冲突至今无法解决，俄罗斯更为此耗费大量资源。在这个名单上，现在又新增添了叙利亚。中东问题学者萨仁说， 与阿富汗相比，叙利亚离俄罗斯遥远，兵力投送和补给都很困难，不能把叙利亚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分析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出兵阿富汗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种担心，普京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再三强调，俄罗斯仅在叙利亚空中打击，绝不会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但民调显示，有69%的人反对在叙利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说明普京的举动不得人心。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受攻击，战机被击落或是军人被俘，后果很难想象。普京这次下了非常大的赌注冒险。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失败，又无法拿出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办法，现在想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叙利亚。普京试图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正恢复超级大国地位，可以同美国抗衡，而俄罗斯的不少权贵阶层也保留着恢复超级大国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起源于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普京内心深处可能确实想帮助阿萨德。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的世界观是西方美国单极世界在背后支持阿拉伯之春，先是让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接下来是阿萨德，然后就是普京，这可能是普京的真实想法。卡扎菲生命结束前那段15分钟的视频可能非常刺激了普京，并不是因为普京喜欢阿萨德，而是他把自己的下场命运同阿萨德联系在了一起。阿萨德的军队最近失去了对几个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后，俄罗斯随后加大了对阿萨德的军事援助，大批新式的步兵武器运抵叙利亚，接下来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了军事部署。据报道，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的兵力不到2000人，战机、直升飞机、运输机的数量大约50架，俄军主要部署在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内的2个基地。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都在亲西方的阿萨德反对派控制区内，而并非针对伊斯兰国，那样将会造成同西方对抗的风险。学者萨仁说，目前还很难判断俄罗斯的具体空袭目标，叙利亚境内有5种力量在彼此交战，但各方应该把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当成首要的打击对象。萨仁说，这5种力量包括阿萨德的力量、亲西方的叙利亚知识界和反对派、由各派组成的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库尔德人势力，最后就是伊斯兰国。分析人士说，许多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现在都把阿萨德的反对力量统称为恐怖分子，并不正确。俄罗斯国内也同样有不少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中东问题学者萨塔诺夫斯基说，空袭可阻止叙利亚的恐怖分子进入俄罗斯，并避免叙利亚重复利比亚的命运。亲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许多人批评俄罗斯的空袭，恰好说明了空袭非常有效。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东正教和穆斯林等宗教领袖、高加索的几个穆斯林地区的领导人分别发表声明支持空袭行动，称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的教授希德罗夫说，西方在叙利亚的联盟看重数量，而俄罗斯的联盟更着重质量。国家动马议员普什科夫则认为，俄罗斯现在打击伊斯兰国，西方不应该继续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空军一位将领说，美国军方正在继续推动与中国还有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不过进展缓慢。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正在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享有的优势。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美国国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向智利主办的一个保护世界海洋生态系统的峰会发表视频演讲。他将宣布美国在马里兰州还有威斯康星州设立两个新的美国海洋保护区，其他国家预计也会宣布采取类似的行动。几个国家和基金会将承诺投入资金，并且提出倡议遏制海洋污染、过度捕捞以及碳排放所导致的海洋酸性化。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智利参加这次峰会，美国预计还要宣布一项称作海洋侦查的计划，希望能够制止全球非法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贸易。在另外一方面，受到飓风华金、外围环流以及大西洋暖湿天气的持续影响，美国东海岸的南卡罗来纳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两个地区星期天大量的降雨，南卡部分地区降雨量高达45厘米，星期一预计还将有5到15厘米的降水。南卡州州长说，这是该州所在地区千年未见的大雨，有的地方决堤。截至目前，南卡有6个人因为天气原因死亡，其中4个人死于雨中交通事故，有2个人在北卡死于类似的原因。美国东岸南北向的95号洲际公路有110多公里长的路段因为洪水淹没路面而关闭。南卡高速公路巡逻部门说，发生了315起交通撞车事故，318处公路被淹没。奥巴马总统宣布南卡进入紧急状态，因而启动了联邦救灾援助资金和物资。美国东岸各州上个星期几乎是全面降雨，不过灾情相对较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在上周表示，美国的军机还有军舰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在南中国海新造的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者是飞越，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的错误。 这名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南中国海领土的争端持续在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可是有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但是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跟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 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才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已经对上周广西省致命的炸弹爆炸事件的国内报道实施了审查控制。事件在国庆前夕导致七人死亡，有50多人受伤。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宣部周四发布了一个通知，限制所有中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向柳州派遣记者或者发布专题的报道。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另一个通知，禁止使用爆炸现场的特写镜头。报道审查政策的独立新闻机构《中国数字时代》引用通知原文说，转发唯一权威来源如新华社，违反者必须立即纠正并删除，他们发布的报道请阅读说明。尽管警方已经把这次爆炸定性为刑事犯罪，在新闻门户网站和诸如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上搜索与爆炸或者嫌犯有关的关键字，还是受到严格的控制。批评人士说，这是中国当局常见的做法，以减少坏消息的传播或者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爆炸发生在国庆庆典前这个敏感的时候。香港的专栏作家林和利认为，他们还担心坏消息可能引发政治影响或损害政府的声誉，因为它显示了政府推动法治工作如何不利。林和利说，又一个例子可见，这是不满的公民使用私人和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沮丧，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法庭面对面地得到公平，中国法院高度政治化。他补充说，中国人已经对司法系统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像柳州一样的农村地区，那里的法院很有可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柳州市政府周五没有提供关于爆炸事件调查的更新信息，但是他们已经确定33岁的韦银勇是关键的犯罪嫌疑人，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在通缉名单上。南方都市报发布消息说，根据警方的通知，韦银勇是大埔镇勤俭村本地人，他曾经在附近一个采石场工作，并曾在12月初前往泰国。南方都市报的另一条报道说，韦银勇曾是采石场的炸药经理，他的岳母和妻子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他曾经因为在网上发布评论被关进监狱1年，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当地媒体报道，在此爆炸前，韦银勇被发现发布激进的言论，例如，我杀人的时候快到了，是当地政府逼我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两名受伤者告诉南方都市报，有人分别付钱给他们，让他给陌生人送包裹。其中一个人说，当他根据指定收件人要求打开包裹后，包裹爆炸。而另一个说，他无法找到指定的收件人所在的一所小学，返回车里后，包裹爆炸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红色通缉令的头号通缉犯杨秀珠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请求已经被拒绝，但是审理法官批准给予他反酷刑保护意向。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移民律师李静静10月3号星期六告诉美国之音，尽管杨秀珠政治庇护被拒，但却可能被免于遣返出境。负责审理杨秀珠案的是联邦移民法院法官托马斯·穆里根。李静静对美国之音表示，穆里根法官在9月28号对杨案的个人庭审中已经拒绝了杨秀珠的政治庇护，但同时给予杨秀珠以反酷刑为由免于递解出境的批准意向。由于还要进行背景调查，所以没有做出宣布。移民专家表示，所谓的背景调查通常是一些技术性程序，比如调查是否有刑事犯罪记录等等。一旦宣布保护令，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可以在30天内提出上诉。现在尚不清楚，在法官做出正式宣布以后，他们是否会提起上诉。他说，获得反酷刑保护的人不能申请绿卡，也不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旅行，但是可以在美居留和工作。李律师说，杨秀珠获得这一个保护令以后，理论上可以在他被关押的地点实行，但实际上获得保护的外国人一般会获得释放。杨秀珠案被排定10月5号早晨8:30在纽约联邦移民法庭再度开庭审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欧洲的难民危机。现在欧盟的基础在可以说是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受到了两大危机的震撼，一个就是希腊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混乱，以及目前不断涌入的数十万移民和难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自身现在正在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今年七月，当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的救助计划的条件之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到达顶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之下，不顾公投的结果，签署了欧盟的救助协议。历史学家安德里亚·马莫尼说，此举大大削弱了对欧盟的信任。
另一国的政治人士或总理说，你必须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这些做法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数十万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这一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欧洲被指责对难民的困境无动于衷。马莫尼说，这暴露了欧盟内部缺少团结。
各国间存有裂痕，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外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如今比另一些国家更排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说，解散欧盟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难民危机需要欧洲社会的共同应对，这不是欧盟的错。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体化。
签署于1985年的欧洲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免护照通行的区域，这个区域随后扩大到整个欧盟。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在边境设立检查点，自由通行这个核心原则正在受到考验。匈牙利在其南部边境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其内涵就是自由通行、开放边境。看到围栏被竖起，这让我非常震惊。
然而，欧盟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英国将在2018年前举行退出欧盟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英国人赞成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说，这样的结果对欧盟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已经有几十万的难民跟移民涌入欧洲，这也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比较穷的巴尔干国家。可是呢，有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是有好处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愿意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0,000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科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科尔林塞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欧洲难民危机中，成千上万为了逃离亚洲和中东战乱与贫穷的人涌入了各地的火车站。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一开始呢，只是一小队志愿者提供人道援助。可是随着人潮滚滚而来，现在呢，车站成了一处大型的难民中转站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穆罕默德为躲避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逃离叙利亚，5个月前来到奥地利，他希望学好德语，好上大学。不过自从9月以来，他一直在帮助新到维也纳的人。
我来是为了帮助人，因为我知道这有多困难多疲惫。我愿意助人，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我希望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如今成了一处难民中心枢纽。一开始，志愿人员只是摆了几张摆放零食的桌子，现在他们要管最多3000人的一日三餐。
我们从不知道他们会放进多少人，多少人会直接来维也纳，或者多少人会被直接送到别的地方。所以，不管是谁来维也纳，我们都必须照顾他们。我们当然要照顾他们，总是有新人涌入。
捐助者提供衣服、手机通讯卡，甚至法律服务。组织者估计， 他们已经帮助了大约40000难民和其他移民。这些人经过这里前往奥地利其他地方或者德国。
一开始我们只有20-30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名单上有3000人，每天都有大约200人帮助我们。
志愿大军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能说8种语言，当地政府给了他们全面支持。而穆罕默德这样的志愿者说，只要需要，他们愿意坚持到底。美国之音施瑞福，维也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新型的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几天前开始在太平洋舰队服役了。面对中国、日本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俄罗斯继续加大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以及仍在恶化的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影响俄罗斯把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其中包括进攻性武器，部署在远东，特别是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最新式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几天前开始在位于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投入战斗执勤，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司令齐尔科夫、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参加了这艘新式核潜艇的服役仪式。齐尔科夫表示，太平洋舰队将继续接收各种新式战舰，正在试航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明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同级舰，都是以古俄罗斯大公和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的名字命名。目前建造中的第三艘同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预计将在最近几年交付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加紧现代化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计划2018年完工。有报道说，这艘军舰未来也将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改装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将装备最新式的对岸攻击巡航导弹以及新型反舰和防空武器系统。苏联解体前服役90年代时被封存的这艘万吨级的战舰是俄罗斯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美国把更多的军事资源调派到亚太地区，俄罗斯也在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并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认为，新型战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并非针对具体的国家。克洛特琴科说，就战略核潜艇而言，因为目前在太平洋舰队的3艘老式核潜艇已经服役了30多年，因此将会用3艘新式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取代它们，老式核潜艇将会退役。克鲁特琴科说，苏联解体之后，太平洋舰队一直没有新式的战舰补充，这是很正常的武器装备的更新。俄罗斯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海基核打击力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首艘舰，属于第四代核潜艇，俄罗斯的第五代核潜艇正在设计之中。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这种核潜艇的声纳探测范围要超过美国的同类核潜艇。这种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24000吨，除了携带多种型号的鱼雷、水雷和巡航导弹外，潜艇的主要武器是16枚射程达8000公里的布拉瓦型洲际战略导弹。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每枚可携带10枚超音速核弹头。这些分弹头可以变化飞行轨迹，躲避反导防御系统，机动攻击目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由位于北部的俄罗斯北方机械厂建造。这艘核潜艇8月中下旬从北极圈内的一个基地出发，穿越北极地区和北冰洋，一个多月后9月30日抵达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 俄罗斯海军最近几年在当地特别为新式核潜艇驻扎，建造了基础设施以及水兵的驻宅等。除了海军的战舰外，俄罗斯继续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他军种的战力。离中国不远，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东部军区发言人格尔杰耶夫透露，新一批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已经在夏季开始装备驻扎在布里亚特地区的部队。布里亚特地区离俄中边境不远，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把这种战术导弹部署在了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人自治区。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集中改进型的导弹的射程的技术指标目前对外保密。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轻易增加这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并能使这种导弹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同样在加强当地的空军力量，俄军把一批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滨江区。在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滨江区，俄军开始部署苏-30SM 型战机。这种战机已经在赤塔市5月9日和9月2日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做了飞行表演。苏-30SM 型战机是俄罗斯把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型战机改进后装备俄军的新款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透露，投入俄军服役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数量每个季度能增加 1.5%-2%。 到2020年时，新式武器装备在俄军所占的比例将至少达到 70%。 管辖太平洋舰队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防务的远东军区透露，今年接收新式武器装备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3。今年装备远东军区的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冰雹 G 式火箭炮系统、 S-400 防空导弹、铠甲 S 型防空导弹、卡-52 型武装直升飞机、巴尔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等。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在远东地区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军演，但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军演仍然没有中断。经济形势的恶化也没有对军演和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投入部队服役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2016年美国国防授权法，这个在日前由参众两院协调后通过的文本，最后呢没有纳入支持美台军方交流演练的修正条款。不过前美国五角大楼中国科科长石明凯表示，这并不影响美台之间的安全联系。事实上，据他所知，奥巴马政府极有可能在年底前就一项对台军售通知国会，以具体的作为来展现对台湾安全的支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现任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的史明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2016年国防授权法协调文本没有纳入鼓励台湾参与美国空军、红旗军演等修正案，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与台湾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因为他预料奥巴马政府年底前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那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具体展现。史明凯说
：“Any notification, anything doesn't matter if it's $50 million or doesn't matter if it's $5 billion. Anything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不管它是5000万元还是50亿美元，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都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武器系统，不仅仅是金属或电子产品。就台湾的主权身份而言，它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政策。 我对于从现在开始到十二月之间会有军售的国会通知非常乐观。
石明凯所说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时间，正好是明年一月台湾总统选举前。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有意对北京或对台北传达某种信息？石明凯说，他并不认为军售时机与选举有关，因为面对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时间是适合宣布对台军售的好时机。因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峰会中能够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出《台湾关系法》，已经算是相当的不容易。石明凯说，
我原本希望美国这一方能够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有更强力的声明。最理想的情况是看到美国说，台湾在目前中华民国宪法下是一个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或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个情况。不过，只要有任何提到台湾的讲话都是好的，即使只是提到台湾关系法，我认为都是有用的，这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多了。
与此同时，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这个星期天开始将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三天。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台湾国防部官员都将在会中发表演说。台湾民进党政策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也将带领30位台湾本土国防工业的厂商代表参加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海两岸谈统一时机还不成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5岁的马英九总统在接受路透社电视专访时表示，自他上任后，两岸关系从原本的对立紧张转为和平稳定，双方建立共识后，事情就好处理。过去七年来，两岸已签署23项协议，小问题会有，但是没有大的问题。至于台湾与中国还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马英九说，
他们觉得应该两岸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了，那我们就说要看哪一类的政治问题。如果是要谈有关统一的问题，我们觉得时机并没有成熟。但是我们跟大陆已经在2009年签订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跟司法互助问题，您看看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如果算，那我们已经在等于说五年前六年前就已经签了。另外呢，我们现在更正在跟大陆这个协商两岸互设机构的问题，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呢？好像也带一点政治性。像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不排斥，可是如果要谈比如说更敏感的包括统一的问题，这些我们就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为何目前并非谈统一的时机？马英九表示，
双方的差距确实是在减少，但是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双方还是有一些距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些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能够让更多的交流减少双方的差距，拉近双方的距离，到那个时候假如有双方都有意愿谈的话就比较容易解决，否则的话现在谈也是白谈，不会有结果的。
八年总统任期将在明年届满的马英九表示，台海两岸分治66年，彼此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还需要更多交流来拉近距离。不过他也认为中国大陆过去30年来的确做出了极大的变化。
你看看现在的大陆，他的经济、他的社会要比以前要自由多了，他的股票市场也非常的这个兴旺，这过去是很少见的。
马英九表示，两岸的政治体系还有很多的不同，双方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此时谈统一不太合适，台湾也没有准备好，目前并没有急迫性需要立即讨论政治问题。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这节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